游园惊梦，小佛陀。这话说得多昧心。阮令长得五大三粗国字脸，阮宁瘦得像个小鸡崽子，小小尖下巴。他这是新偏到西伯利亚了。他家小夫人现如今的老太太，没少跟亲友哭诉：大儿和妞妞带着迷药生的，专迷这死老头子。老头子疼孩子也没个章法，妞妞五岁之前就没下过地，天天抱着不丢手。我的那俩长得虎头虎脑的，也没见他摸过几下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阮宁人大方又仗义，有什么都给他哥俩留一份，阮静阮志疼他都来不及，哪会跟个小丫头片子计较。只是偶尔觉得奶奶太唠叨，实在无奈。阮令生日在正月初十，过年本来就忙，再加上老爷子生日，阮家一到这会儿就鸡飞狗跳。瞧着阮志平常少爷脾气使唤不动，这会儿也是乖乖的拿着钢笔划拉请帖。他仿他爷爷阮令的签字是一绝，小时候背书让家长签字，兄妹俩仿出精髓来了。阮志抱着一堆请帖写签名，写着写着就想起阮宁了。以前都是阮宁一叠他一叠，兄妹俩小时候都是一边写一边嗑着瓜子，顺便扯些乱七八糟的。一个说我长大要当宇航员去太空，另一个就说我长大要嫁给林林，一个说我长大了要造飞机，另一个就说我长大了要嫁给林林，一个说我要飞全球，另一个说我要嫁林林。阮志摔瓜子了：林林是谁？
我们班的林林，最善良最温柔的林林。
阮静在一旁读书，被俩小孩逗笑了，捏了捏妹妹的鼻子问：你说宋林，宋林跟你同班？阮宁不好意思地呵呵笑。阮静问：阮志好还是林林好？
林林好。
爷爷好还是林林好？
林林好。
那哥哥好还是宋林好？阮静口中的哥哥指的是自己，阮宁和阮志同岁，从不喊他哥哥。阮宁回答的依旧很清脆：
当然是哥哥好。
而今阮志到了大约可以造飞机的年龄，身边却没了阮宁。至于阮静，还是同以前一样常笑，但少了一些亲切和耐心，渐渐的一丝不苟。家里老老少少依旧每日忙碌，他们为了努力营造家里没少三个人的气氛有多拼命，可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了，阮志都替他们累得慌。他神来一句：我要给妞妞下帖子。他哥也神来一句：你敢你就尽量试试，看着家里谁饶过你。阮志不愿看这张虚伪的脸，他鄙夷兄长的虚伪，可是这世界总有些无耻的阴谋家，比如眼前的阮秘书长，想尽办法怂恿推出一个替罪柔弱的羔羊，比如可爱的他，去实现他那个小小的微妙的却总也无法实现的渴望。阮志搁下钢笔微微一笑：你啊。阮宁比较庆幸他爷爷过生日的酒店是不要会员卡的，这丫头递了邀请函也就顺利进去了。今年是爷爷73岁寿，他们家乡有种说法是73、84过完不打阴官司，也就是说73、84都是老人家的坎儿，过完了就能再活好些岁数。阮宁本来犹豫要不要去，虽则这个帖子看着颇像阮志捣的鬼，他在帖子下方落款处却标注了两个数字4和2。阮宁小时候爱看杂书， 他跟阮志专爱读些稀奇古怪的东西，为了好玩还翻了好久的梅花易数，用数字算卦。他们幼时在课堂上经常在白纸写下数字，互相传递只有他们两人才懂的话。老师逮到过一次，拿出纸团啼笑皆非，上面全是数字。老师也是妙人，咂摸半天只来了一句：不愧是将门虎子，家里还祖传着摩斯密码呢。这次其实也并不例外，四为震，震雷，二为兑，兑泽，上雷下泽，卦是什么来着？阮宁咬着米饭咂摸了好几秒，泽有雷，妹当归，当归。他知道阮志不会无缘无故地写下帖子。阮宁低头琢磨着乱七八糟的东西，随后上了电梯，然后电梯未上掀开，一个年轻的姑娘，肤白曼丽，宋四。阮宁小时候与她有数面之缘，皆不欢而散。阮宁不大讲究，宋四又过度讲究，两小姑娘在家又都是受宠的，谁让谁啊，大人也就尽量不让两人单独碰面。阮宁记性十分好，宋四幼儿有一块小小的嫩红胎记，纵然他长大了变美了，神色形容还是从前的光鲜，但他一看便心知肚明。宋四瞧见眼前不大起眼的姑娘也是一愣，他隐隐的觉得熟悉，但是又不大敢认，便只是狐疑地瞧了他几眼。两人相安无事地到了宴厅，宋四今天装扮十分美妙，春季巴黎新上的洋装和一对殷红如红豆的珊瑚镶白钻耳钉，长发吹得细软蓬松，瞧着就可人。阮静迎过去寒暄，看他一眼微微愣了。宋四心知男生都是如此，心里得意，表面上笑得一发温柔。
大哥，阮志在哪儿呢？
我们之前给阮爷爷排了一出戏，准备一会儿生日宴会上逗老人家开心开心。我这会儿得去后面上个妆，换件戏服。
阮志整天神神秘秘的，也算他有心。什么戏？
阮静听他唤了一声大哥，心中莫名的酸了酸，面上却不显。
听说爷爷喜欢白蛇传。
你唱谁？
阮静家中兄妹因为爷爷喜欢越剧，小时候也学过一段时候的唱腔，不过都不大成气候。妞妞、阮志七八岁的时候给爷爷拜寿，唱过一次白蛇传。妞妞唱许仙，阮志反串白蛇，年纪虽小唱的也不算好，只是倒还肯坚持下去。
我唱许仙，阮志反串白娘娘。
小青说是让我哥去唱，
我哥倒是学过，但是他刚回国还在倒时差，
哈润小时候没学过这个，鱼池那脾气谁也不敢惊动他。
阮志神神秘秘对我说，法海来了，小青一定有人唱。我就问他呀，法海在哪儿呢？
他就跟我说法海一定来，
说了半天等于没说。
宋四觉得演员没齐整就开演这事儿挺犯愁的，可阮志一副天大事儿我来撑的表情，宋四也就懒得再理。阮静微笑对宋四开口，
就算法海有了，小青也定然骑不了，如今法海也没了法力，自然没有图谋他的小青。阿志这孩子就是淘气，他还在指望谁呢？
忽然他就想起那天阿志的那句你呀，有些话说的再妙趣横生，再叫人捧腹也没用，因为说话不用动脑子，理智却在控制脚步。阮静宋四这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，那厢 阮宁出电梯反向刚走了几步，就被在一旁焦急等待的阮志劫走了。阮志让他唱法海，阮宁心说：“去你大爷！”后来想想，他大爷就是他爸爸，瞬间怂了，嘴比谁绷得都严实。后来在临时化妆间蹲了一会儿，挠挠头说：“那我试试吧。”他好几年没唱过了，就披了件阮志事先准备好的灰扑扑的僧袍，在那甩袖子，甩来甩去找感觉。阮志找了化妆师，正在涂脸，他演白娘娘，拜了两金粉。宋四不一会儿也来上妆，再见长长黑发散在了灰色僧袍上的那个不起眼的少女，他细细看那姑娘，笑着脱口而出：“阮宁。”阮宁拿着紫陶的佛鱼，抬起白皙的脖颈，显然并不惊讶，微微笑了：“孩子，好久不见。”宋四和阮宁四目相对，心中迅速判断了阮宁的近况。刚刚分明就要脱口而出的“我三哥回来了”咽了回去，阮宁也不想多事，两人默契的互不搭理，又忙各自的了。阮宁来时九点，三人略一磨合，已经十一点，会场渐渐热闹，略有熙攘之感了。远远的就能听到奶奶和二婶的声音。阮家的两个女主人出生名门，待人接物实在是好的。要是换成先前阮宁妈妈的样子，便只剩下微笑和认不其人的尴尬了。也怪叫客人无趣。阮宁在舞台后微微聊了一连，看到了比五年前苍老不少的爷爷。爷爷总是十分骄傲的那个，做什么都要比别人强。儿子要比，孙子要比，可是他儿子比别人儿子死得早，他的孙女比别人的孙女又格外不成器。阮宁拖着行李离开阮家的时候，还记得宋四的爷爷宋荣是怎样说的。他说：“
你拿什么跟我比，阮令？”
他爷爷阮令看着他，一败涂地，颤巍巍的抹眼泪，却不说一句挽留的话。阮宁当时背过脸，不去看爷爷。他的眼泪掉了一路，弓着背，几乎喘不过气，却皱着脸不肯哭出声。他怕爷爷说句什么，他这辈子就再也走不出去了。他已经对不起爷爷，不能再对不起爸爸。人生每次痛苦的分离都让阮宁夜不能寐。琳琳、爸爸、爷爷，他们都被时间和命运挡在了阮宁的生命之外。明明再亲密不过，可是如今也不过落得阴阳相隔，莫不相识。阮宁转身拼了小命的往脸上擦粉，似乎白的面目全非了，才问阮志：“
小哥，你瞧瞧，你再瞧瞧，这样爷爷还能认出我吗？”
白衣乳衫、黑帽冠带的俊俏儿郎上了台，他方才是宋四，这会儿却是许汉文、许仙。少年骨子里的秀美叫台下惊艳，他开了口，唱腔婉转柔软，又带英气，着实不差。苍龙临门在端阳，许仙险些一命丧，多亏娘子把我救，九死一生又还阳。他掏出扇，指着前路，又唱：“只是那法海之言犹在耳，思上金山问端详。”步子稳稳一踩，眼波一转，风骨也就有了。今天他和阮家兄妹要唱《白蛇传》里最有名的一折《水漫金山》。宋家兄妹打小和阮家兄妹上的是一个儿童戏曲班，着实苦练了几年，只因为阮宋二老好这口。宋荣坐在阮令身旁，瞧着孙女，满意的点头微笑。阮令眯着眼看着这鲜艳好看的小姑娘， 也赞着笑着。后想起什么，笑意淡了几分，皱纹在眼角未散，却也散不去了。鱼池爷爷于老笑眯眯的对宋荣说，
姑娘教得好啊，老哥哥。
这厢唱完，戴着僧帽，涂着白面皮，红嘴唇的法海也出来了。他怔怔地看了阮令一眼，唱词开始胡乱篡改。仙山亦有老神仙，我打观音娘娘出来，今日借来500寿，送于这仙山的老神仙。许仙愣了愣，这哪出，怎么接？台下却笑了，这小沙弥倒是很应景，唱得也清脆。法海又接着唱，这一时远远看，龟山恰遇许官人，玉儿似是犹未明，待我轻点化。许官人，谣言惑众是魔障，迷途知返莫彷徨，速成法可登彼岸，佛门有缘早拈香。同样一脸粉站在后台的白娘娘捏了一把汗，词儿总算转回来了。妞妞从小就散漫随性，但做事还算靠谱。她在台下扫了扫，看了看左边一直微微垂头打瞌睡的蓝衬衫少年，又看了看右边一直没有表情抿着红酒的白衬衫少年。一个和妞妞青梅竹马，感情着实不赖，另一个不出岔子，这辈子大抵是要娶宋四。十两出美人计，上钩一个就够了。可眼下的情景着实有些叫人犯愁。以前别人提起园中子弟，说起来的就是于宋两家的孙子如何如何，夸得吹眉立目，极尽阿谀之能，可仔细听来都是扯淡。阮志就挺不服气，论相貌，论学习，论才干，论人品，他哪点不如鱼池宋林了？呵，今天看了看，还真就有一点不如。起码，他就没眼前这哥俩沉得住气。